我到底是谁呢？千年以前，中原曾经有一个小国家遭遇战乱，眼看敌人快要杀进宫来，忠心的老仆人就抱着刚断奶的小王子从后宫翻墙往江南逃走了。因为走得匆忙，除了小王子身上所挂的一块玉，他们什么也没带，两人就相依为命，隐姓埋名在湖南乡下种田。一晃20年过去，小王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成了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几年还算是风调雨顺，咱们少有一点积蓄，大叔年纪大了，我种地也种出了点心得，不如想法子把河湾上那块地买下来，也好让我和大叔有个安身之处。他心里想，当然最重要的是向邻村的阿秀提亲，这件事得请大叔为我出面才好。小王子向大叔陈明了心意，老仆人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阿宝啊，你把从小挂在身上的那块玉拿下来认一认，你可知道这玉是哪来的吗？小王子说，我不知道。老仆人就把他的身世和他父亲有待恢复的王朝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那天晚上，小王子睡不着了。我到底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块玉，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本来在乡下种田就是自己唯一的前程，但如今那被遗忘的过去突然成了他的未来，而他的命运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一早，小王子辞别了大叔，丢下邻村心碎的姑娘，义无反顾地走了。时间飞逝，许多世纪转眼而过，中国的封建王朝都消失了，小王子的事也早被人忘了。饱经战乱之后，中原好不容易又平静下来，有一位小王子的后人正在中学念书，就赶上知青下乡。说巧不巧，他插队落户，也来到了湖南乡下。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但日子久了也磨出点本事来，一晃好多年，他也成了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我在这里虽然一无所有，但也该为自己终身的事做点打算。他想，不如这样，等这一季农忙完了，我就去向邻村的阿秀提亲，两人安安分分地在这里过日子吧。但天不从人愿，那年正是77年，从北京突然传来开放高考的消息，所有的下乡知青都可以各凭本事考大学，考上了就能回去。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了，我到底是谁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该选择哪一条路呢？本来在乡下种田就是唯一的前程，但如今那被遗忘的过去突然又成了他的未来，而他的命运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就好像当年小王子手里握着那块玉一样。第二天早上，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立了志向，无论白天多忙多累，晚上也要点着油灯念书。他拼着命苦读，终于一举考上了北大。就这样义无反顾的，他走了。当然，邻村又多了一位心碎的姑娘。故事还没完呢。10年之后，他到了美国。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从前的事都被远远地抛在脑后，就算偶尔想起，也像是流过去的水一样。据说后来阿秀嫁给一位个体户，日子过得还不错。美国的月亮虽然不一定更圆，但的确这儿的显微镜能放得更大，望远镜能看得更远。他深深地被美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无论周末假期，他都日以继夜地干活。他也几乎能看见自己在此终老，儿女在此生根。但是有一天，一个问题突然在眼前亮起，他对自己说，宇宙这么大，星河那么远，却有着无穷的规律与法则， 那起源问题暂且不谈，我是谁，对他为什么我居然能了解能欣赏，有着无穷的好奇心，想要介入，想要掌握，俨然像他的主人一样。他又想，细胞那么小，却比世界还繁复，比宇宙还精密，他的创造问题暂且不问，我又是谁，对他为什么我居然能研究能分析，有着不仔细的兴趣，想要管理，想要左右，俨然像他的设计者一样呢？如果人真是猴子变的也就罢了，若不是，那么我到底是谁呢？那夜他睡不着了，这个问题像面镜子照在脸前，怎么躲也躲不开。他整个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就像当年小王子手里握着那块玉一样。主日一早，他破裂到教会去，赞美诗的声音方歇，传道人就叫大家打开圣经的头一页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接下来台上说了些什么他全不记得了，但他知道有一道阳光正从窗外射进来。千年之后，小王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圣经诗篇82篇6到7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论到人起初受造的身份，也曾引这节圣经来与反对他的人辩驳。他又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那一个生命是带着高贵身份的生命，呼唤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人生的许多事无妨由别人带我们决定，唯独身份问题只有神能决定。这身份对我们是一个天上来的呼召，也与我们本性里所知道的相印证。我到底是谁呢？愿您好好思想，谨慎抉择。